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为什么拼外交，朱忠明有没有机会接班，第二个是苹果发布折叠 iPhone， 第三个是奥运冠军刘翔决定买断。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0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奥运冠军刘翔退役11年之后终于解决了安置问题。刘翔9月10号发帖说，他选择自主择业，获得了 49.4 万一次性的补偿，今后和上海体育局不再存在人事关系，就没联系了啊。刘翔把2015年退役以来领取的 98.3 万元工资和补助全部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吉隆这个泥石流灾害救灾。那刘翔今年43岁，是中国田径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2004年雅典奥运会，刘翔以12秒91的成绩夺得男子110米栏冠军，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追平了世界纪录。06年刘翔又在瑞士洛桑跑出了12秒88的成绩，打破了保持13年的世界纪录。刘翔职业生涯后期长期受这个伤病困扰。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因为右脚跟腱伤复发退出了比赛。2012年伦敦奥运会，刘翔在预赛的时候摔倒。2015年的4月7号，刘翔宣布退役。刘翔退役之后，他的人事关系没有解决。刘翔仍然是国家事业单位事业编制的运动员，但不是公务员，也没有行政级别。刘翔说，从2015年退役到现在，他没有接到任何岗位安排，只有工资和补助一直在发。直到今年8月26号，刘翔在微博发帖，向网友征求意见，说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是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上海体育局当天回应说，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和上海市有关退役运动员安置规定，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和刘翔进行沟通，准备通过组织安置或者自主择业两种方式解决刘翔的安置问题。那所谓买断，就是退役的运动员放弃工作安排，领取一次性的经济补偿，结束所有的人事关系啊。那刘翔对上海体育局的依规安置的说法很不满，他在上海体育局的微博帖子评论区反问，还依规，这是依哪一条规？十年了，想起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刘翔当天晚上再次发帖说，这么多年不是自己不想走，而是有关部门没有让他走啊。退役11年后突然要求他在当教练和买断之间二选一，让他感到迷茫。刘翔最终没有接受上海体育局提供的工作安排，而是选择了自主择业。9月1号刘翔签署相关协议，9月7号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毕。那么刘翔获得了 49.4 万自主择业的经济补偿。9月10号刘翔公布处理结果，那么从此和上海体育局再无关联。刘翔事件暴露中国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那么这个问题长期存在，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刘翔的情况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问题并不复杂。刘翔是2015年退役，为什么11年后才来对他进行安置，才启动了一个退役安置程序？而刘翔的经历说明，在现有的体育管理制度那么运动员结束职业生涯并不意味着能够同步完成人事关系和职业转换奥运冠军刘翔用了11年时间才完成其他人就不好说了啊。 那中国是个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办体育，运动员是中共的举国体制的耗材。退役后的安置让人想什么？用完即弃啊，就有点像一次性的筷子啊。这是头条，二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苹果9月9号发布第一款折叠屏的手机 iPhone Duo 啊 ，iPhone Duo 的售价是1999美元，1999美元。那计划是10月23号上市，那么苹果正式进入折叠屏手机的市场，这是苹果2017年推出 iPhone 以来苹果外形最大的一次改变啊。那么 iPhone 是苹果公司最重要的产品，没有之一啊。上一个财政年度苹果公司在 iPhone 上的营收啊2000亿美元，占苹果总收入的一半以上。iPhone Duo 折叠后接近一本护照的大小，外侧有一块屏幕，展开之后是一块 7.6 英寸的屏幕。那么 iPhone Duo 使用钛金属机身和苹果设计的新型铰链，展开之后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应用程序啊。那么苹果把这款这个折叠手机定位为兼顾手机和 iPad 功能的生产力设备，它重点展示多人视频会议和 Slack 和多窗口操作。iPhone Duo 搭载了 A20 Pro 的芯片，电池支持24小时双屏混合使用，20分钟可以充 50%。 那么这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纳斯上任以后第一次主持这个新品发布会。特纳斯同时把人工智能和隐私作为新一代 iPhone Duo 的这个核心卖点，能够执行这个人工智能的系统啊。那苹果同时发布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啊，那么起售价一个是1199，一个是1299。那这两款手机同样也是搭载 A20 Pro 的芯片，强调直接在手机上运行人工智能模型的能力啊。那苹果还推出了 Apple 参考图片的功能，用来验证 iPhone 拍摄的照片的真实性，并支持识别经过人工智能生成或者修改的图片。那么这项功能不在这个中国和欧盟提供。折叠屏手机市场目前主要是三星跟华为啊，三星是2019年最先进入折叠屏市场，那么华为目前是占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将近 80%。 那么 IDC 估计苹果第一批折叠屏的 iPhone 会很快卖光啊，到明年年底这个折叠屏的 iPhone 会占全球折叠屏手机市场的 40%。 那苹果进入这个市场很有意义，因为过去几年折叠屏手机一直没有真正的进入大众市场，都卖得很贵。那苹果把折叠屏从小众产品变成了新一代的高端智能手机的主流形态，所以这个改变了这个业态啊，这个蛮重要的。第三条，中国公安部官网9月9号显示，北京市公安局长秦运彪升任公安部这个副部长，同时继续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那新疆公安系统出身的高奇升任公安部的反恐专员，那么级别也是副部级，受副总警监的警衔。那秦运彪52岁，来自广西的泉州，长期在广西的公安系统任职，他担任过广西的公安厅交警总队的政委， 百色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南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之后呢，就从秦玉彪就从这个南宁调到公安部任刑事侦查局，再去北京市当北京市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那是2024年12月的事情啊，所以秦玉彪升迁的非常快，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秦玉彪长期在广西任职，他和习近平以及公安部长王晓红过去在福建或者是浙江公安系统没有明显的人事渊源啊。那现在秦玉彪同时掌握着北京市公安局，并且安排在公安部领导层，他被视为削弱王晓红对公安系统控制力的一项人事安排。所以秦玉彪我们以前专门报道过他，就是很值得关注啊。那另外一个公安部高层领导是高奇，现年56岁，他长期在新疆公安系统任职，担任过喀什市公安局长、克孜勒苏科尔自治州公安局长、新疆公安厅的副厅长。2024年7月这个卸任新疆公安厅的副厅长。那么2023年12月，美国财政部制裁伊利哈萨克自治州公安局局长高奇，就是他就是被美国制裁过的这个公安部现在的高官啊。那么美国指控高奇参与了镇压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禁止高奇及其直系亲属进入美国。那么中国政府当时是强烈谴责美国的制裁。那秦玉彪进入公安部领导层，高奇就接掌了反恐系统，他意味着公安部的高层正在发生调整。那其中最值得关注就是这个秦玉彪。那么这是第四条新闻，香港《明报》报道，香港《信报》的创办人林兴止日前逝世啊，报道没有讲具体日期。那么林兴止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一个报人，那林兴止呢本名叫林山木，他在1973年和他的太太叫骆友梅啊。另外一位报人叫罗志平，共同创办了信报啊。从1973年到1996年，林兴止连续写了24年的信报的这个社论，叫政经短评，连续写了24年，一篇都没停过啊。所以他被誉为湘江第一健笔啊。1997年初，林兴止停止写社论。他开始写题材更加广泛的叫林兴止专栏。那么同一年，林兴止曾经把信报的管理交给了他的女儿林再山。那么2006年8月，这个李嘉诚的老二儿子电信盈科的主席李泽楷3500万美元收购信报50%股权。到了2014年的9月，李泽楷再买，把剩下的股份全买掉，等于就是李泽楷全面控股这个信报。那但是呢，林兴止就继续为信报写专栏。截止2019年的8月，林兴止连续45年零240天他在报纸上写专栏，他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他成为全球连续撰写撰稿时间最长的报纸专栏作家。2021年7月，林兴止宣布搁笔啊，就停止写了啊，结束了半个世纪的报人生涯。林兴止在他最后一篇专栏中写道，在本报不同岗位工作了48年零27天，今天要和读者同期啊道别了。这是笔者健康条件尚可，在大环境仍然有选择自由之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林兴止说自己半个世纪直抒胸臆， 畅所欲言，既得到了精神满足，也有实质的收获，希望往后能够舒心诗意的过日子。那么从1973年创办信报到2021年戈壁，李星子的报人生涯持续了接近半个世纪，他的逝世也意味着香港财经评论和香港报业历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金庸走了，李星子也走了，香港两个最能写的报人走了。第五条新闻， B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9号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同时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他将安排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条件是这笔钱必须在美国国内消费。川普是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这项计划的宣布。那么目前美国有接近 2.7 亿成年人，如果全部都发放$5000的话，美国政府需要支付$1.3万亿。川普没有说明具体发放的形式和资金来源。美国副总统万斯说，这笔钱可以来自川普政府征收的关税获得的财政收入，这有点扯，关税都禁止他收了，相当于把部分关税收入作为美国工人的红利返还给民众，这是胡扯，这张嘴就来。川普过去提出过类似的计划，包括向美国人发放$2000的关税红利，但是没有实施过，发钱的政策没有实施过。那但是这项承诺立刻引发了法律和财政的争议。美国宪法规定，政府支出必须由国会授权。川普如果真的要推动这项计划，需要国会批准。而且美国联邦法律同时禁止通过付款影响选民投票，所以川普又成功的引起了争议。那么共和党的候选人心里要好好的建设一下。这是第六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北约盟国挫败了俄罗斯海底电缆破坏阴谋。俄罗斯今年春季在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附近秘密的在演练怎么样破坏海底电缆。美国、英国、挪威这三个国家联合追踪俄罗斯的船只并进行拦截，迫使俄罗斯中断了演习。那么俄罗斯国防部有个叫深海研究总局，他负责这次行动。在演习中，俄罗斯使用深海潜水器模拟部署水下的破坏技术，目标是在和北约发生冲突的时候不留痕迹的破坏海底电缆。那英国和挪威今年4月份公开了俄罗斯在北极进行的秘密的地下行动。那水下行动。俄罗斯选择斯瓦尔巴群岛附近进行演习，这个位置非常敏感，因为斯瓦尔巴群岛和挪威大陆之间有两条1400公里的海底光缆。而这两条光缆承担着斯瓦尔巴卫星地面站的数据传输。斯瓦尔巴卫星地面站是全球最大的卫星地面站，也是美国宇航局近地空间网络的关键节点，所以这片海域同时还是俄罗斯核潜艇进出北大西洋的一个重要的通道，所以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的基地就在附近，就在叫克拉半岛。那俄罗斯核潜艇要进入北大西洋，必须穿过斯瓦尔巴群岛南部和挪威大陆之间的海域，再经过挪威的这个亚马岩岛附近进入北大西洋。也就是说，这一边是俄罗斯核潜艇进入北大西洋的战略通道，另外一边是北约非常重要的海底通讯网络，那边又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卫星地面站。俄罗斯就在这里 演练破坏海底电缆的战术啊，所以它的军事意义非常的明确。那么英国和挪威直接向俄罗斯摊牌，告诉对方北约掌握了俄罗斯这种水下破坏技术的演习情况。挪威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联合行动就是要告诉俄罗斯，北约掌握俄罗斯在北极的秘密行动，北约将会严惩攻击关键基础设施的行为。这是第七条新闻。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军方正在评估30款人工智能工具，希望利用人工智能处理战场情报，加快军事决策，最早会在2027年部署原型系统。德国军方网络司令部司令叫达姆中将表示，相关评估正在进行，预计在明年的第二季度会推出原型，完整的系统需要在2028年投入使用。俄乌战争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情报处理方式，无人机、卫星和其他侦察系统可以持续地产生海量的战场数据，使得战场变得前所未有的透明，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人类越来越难以依赖传统的方式及时地处理这么庞大的数据。那么德国军方希望利用人工智能解决这个问题，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地处理这个无人机的图像、卫星的图片、视频和其他战场数据，从大量的信息中识别目标和异常变化，为指挥官提供更完整的战场态势，从而缩短从发现目标到做出决策的时间。目前德国军方评估的大部分人工智能工具都是德国企业开发，那么法国有一款啊，那么法国有一款，意大利有一款啊。达姆今年四月份说，德国目前不会采购美国数据分析和国防软件公司开发的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叫 Marvin 啊 ，Marvin 目前是美国军方、北约指挥机构和美国盟友在使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图片、图像、视频和其他战场数据，提高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加快决策、军事决策。那么德国拒绝使用 Marvin 背后当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涉及欧洲越来越重视数据主权和军事自主的问题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威胁要退出北约，所以欧洲国家开始重视并且重新评估美国作为安全盟友的可靠性。军事情报处理系统涉及大量的高度敏感的战场数据，一旦欧洲军队的核心决策依赖美国企业，技术依赖可能会进一步的转化为安全依赖，所以德国军方目前优先测试的就是德国自己的人工智能系统。它也意味着欧洲推动防务自主，正在从武器装备进一步的进入军事软件、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啊。那未来欧洲军队和美国军队就算是继续保持在北约军事体系内合作，也会逐步的降低关键军事技术对美国企业的依赖。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悉尼地方法院9月10号判处58岁的市场营销高管叫切尔戈3年6个月监禁。切尔戈收受中国情报人员现金，为对方撰写涉及澳美英三边 AUKUS 啊 AUKUS 核潜艇 AUKUS 核潜艇合作和关键矿产的敏感议题的报告，就帮他写报告啊。那么切尔戈2023年在悉尼被澳大利亚警方逮捕，他是澳大利亚首位被控鲁莽外交干预罪的人啊，这项罪名最高可判有期徒刑15年。那么按照判决，切尔戈最早今年10月可以获得假释。法庭审理显示，切尔戈通过职业平台这个领英接触到两名中国情报人员，一个叫肯，一个叫伊芙琳啊。那么之后他们两个人在上海见面，和这两个人在上海见面，这两名中国情报人员向切尔戈支付现金， 要求他针对一系列涉及澳大利亚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问题撰写报告，其中就包括 AUKUS 核潜艇合作和关键矿产。2023年切尔哥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时还带着一份采购清单，上面列了肯要求他继续收集情报的主题。那切尔哥回到澳大利亚之后，就和他的家人在悉尼邦迪海滩共同居住了三个星期，警察就发现了这份清单，并且把他逮捕。第九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四家民调机构9月10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45%的韩国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派兵的比例36%，反对比例比赞成的比例高9个点。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持续的向韩国施压，要求韩国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行动，欺软怕硬啊。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兵力的方案。那么这项民调是由韩国四家民调机构9月7号到9号进行的，总共调查了1002名18岁以上的韩国公民。那么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只有36%赞成，19%的人回答不清楚或者没有回答。那么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支持者当中，反对派兵的比例高达55%，只有31%的赞成。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支持者当中，46%赞成派兵，40%反对，他反而比较支持一点。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10号结束对法国的国事访问，回到韩国。那李在明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问题。那美国持续的施压，韩国政府最终可能不得不派兵，因为他实在是抵抗不了。但是韩国向海外派兵需要国会同意，目前执政党内部反对的声音很强烈，所以李在明真的左右为难现在啊。这是第十条新闻，韩联社报道，一名30岁的中国留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把他研究室的同事等面孔合成成色情视频或者色情照片。他用这种技术制作了1141条色情内容。韩国首尔北部地方法院9月10号一审判处这名中国留学生有期徒刑1年6个月。这名中国留学生从去年11月开始作案，受害人总共有7个人，他就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把这7个受害者的面孔合成到色情的视频、色情的照片当中，涉嫌违反了韩国性暴力处罚法。那么首尔北部地方法院最终判他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同时要接受40个小时性暴力防治教育。那么未来5年禁止在儿童和青少年相关的机构以及残疾人福利机构工作。法院说，这名中国留学生制作的深度伪造色情内容数量超过1000条，而且没有得到受害者的谅解，犯罪情节恶劣，罪责较重，就判了1年半。这是第十一条新闻。美国司法部表示，22岁的新加坡青年叫林玉轩，9月8号在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地方法院认罪，承认参与了盗取价值2.45亿美元的比特币，他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林玉轩过去在新加坡读中学，8年级辍学，他后来成为一个国际网络犯罪团伙的主谋啊，首脑。那这个犯罪团伙呢，从2023年开始活动，他们通过社交网络冒充科技人员和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工作人员，甚至入室盗窃的方式，这个获取受害者的资料，盗取加密货币啊。那么这个犯罪团伙呢，全案总共有18名被告。那么2024年8月，林玉轩的2名同伙 冒充谷歌和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工作人员，诱骗华盛顿一名男子开放谷歌云端硬盘的权限，并提供了安全代码。林玉轩呢，就随后就盗走了4100枚比特币啊，比特币的价值是2.45亿美元。那林玉轩呢，得手之后就疯狂的挥霍，他用赃款购买超过了30辆豪车，还买名表奢侈品。他在迈阿密、洛杉矶买豪租豪宅、租私人飞机，并且雇用私人保镖。他在洛杉矶夜店一个月，就在一个家夜店一个月花了400万美元啊，其中有一个晚上花了57万美元啊。他这种极端高调的消费最终引起 FBI 的注意。那么林玉轩是2025年9月在迈阿密被捕啊，9月8号承认啊，这是认罪啊。这是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这个今天的主题，习近平为什么拼外交，朱宗明有没有机会接班。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月10号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将于9月12号到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新华社没有说习近平会访问印度啊，只是开个会啊。那么会不会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没说。那这是习近平9月以来连续展开的第二场重要的外交行程。习近平是刚刚在8月30号到9月3号去吉尔吉斯啊，出席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并且对吉尔吉斯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5天的行程参加了20多场双边和多边活动，并且在峰会期间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国家领导人。那回国9天之后，习近平会再次出访去印度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那么这次峰会是由印度主办，印度之行结束之后，习近平的下一站就是美国。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计划9月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啊。那么中方还准备了一个大型的企业代表团同期前往美国。那么这是习近平今年9月份的第3场重要的外交活动。那接着呢，就下个月呢，就在北京举行20届五中全会。五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就是为明年的21大定调子、定人事，这是当下最大的政治。这也是习近平这么拼外交的原因。那为什么要拼外交？因为内政没得拼，经济这么烂，任谁也搞不定，社会矛盾又激化，每天都有天灾人祸啊！习近平出门都不大方便，一会儿这有洪水，一会儿那有泥石流，哪儿都不好意思去啊，因为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拼外交最好办，只要肯花钱，脸面肯定是有的啊。那习近平访美之前，中方明显的在营造一个这个中美关系改善的气氛。新华社9月10号连续发2条新闻稿。一条是公安部宣布和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的破获了跨国毒品案件啊。那新华社强调，这是中美禁毒合作的成果，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新华社报道上海美国商会最新的调查，说78%的受访美国企业2025年在中国盈利。而且是2019年以来盈利水平最高，而且有58%的美国企业看好未来5年在中国的营商前景，比上一年增加了17个点啊，非常乐观。28%的美国企业在扩大中国的投资，也是4年来的最高啊。那习近平计划9月24号访问美国，在这个时间点。那么中方集中的强调啊，这个又是执法合作， 又是美国企业在中国过得混得不错啊。那么另外呢，美国这个中国还加大了采购美国的大豆啊，为习近平访美做铺路。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这个星期买了100万吨美国大豆啊。美国白宫说，中国承诺今年采购2500万吨美国大豆。那目前中国采购量接近承诺的一半。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当然美国还在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美国开始审华为公司。所以有点，大家发现没有，有点不大对等啊，有点不大对等。日经新闻的主笔中泽科二今天发表了一篇稿子，很好看，题目叫上海可能会产生习近平的接班人吗，一个问号。那么文章是从朱宗明出任上海市长来看习近平的人事安排，所以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当然他没有像推特上面的那些了解很多八卦的新闻，他是从结构性啊，中共的权力结构来分析朱宗明有没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文章说，上海最近发生的一项人事变动值得注意。9月4号，54岁的朱宗明出任上海代理市长，也就是市长。那朱宗明是72年出生，他是目前中国政坛上升比较快的一个70后官员。那么上海也不是普通的地方，上海市长是中国最重要的这个省部级官员啊，通常也是进入更高阶层的重要台阶。所以呢，朱宗明出任上海市长之后，有个问题开始出现。什么问题？习近平未来的接班人会不会直接从70后产生？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习近平正在改变中共过去几十年的领导人的代际更替。习近平是50后，53年，他属于50后。按照中共过去的干部更替规律，那接替习近平的正常应该是60后啊，这10年一接替嘛。那事实上过去10年中国政坛也确实出现了一批外界觉得有潜质的60后啊，但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不退休啊。如果习近平在明年21大继续连任啊，他又开启第四个5年任期。那如果习近平一直执政啊，2027年到5年下来就到2032年，那2032年中共开始找下一任领导人，那么这批60后就被熬过去了，就等于越过去了啊，等于叫 skip 啊，等于越过去了，隔掉了。但文章说最典型的人就是谁呢？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陈吉宁是60后，64年啊，今年62岁。他是上海市委书记，无论从年龄、学历、经历啊，还有现在的位置，他都可以成为这个大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人选。那么最近前两年呢，这个新加坡的前总理啊，资政李显荣访问上海见陈吉宁。见完陈吉宁之后呢，他回来呢就跟新加坡的媒体见面，他就跟新加坡的记者说，他说陈吉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希望跟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联系。这话一说出来，这报道一出来，砰就炸了。为啥？因为李显龙去上海之前，他是先在北京见了习近平，然后他去到上海见这个陈吉宁，就说一番这样的话。那很多人就猜是不是习近平向李显龙透露这些什么信号啊？会不会陈吉宁就是习近平的接班人啊？那这个一猜呢，这个搞得陈吉宁很紧张啊，非常紧张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他的秘书赶紧，他身边的赶紧澄清说没这回事儿，讲半天啊。那当然，当时这么说呢，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么明确习近平会有一个连任的这个想法，现在当然没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是没有说连任的这个说法，所以陈吉宁是个例子。那实际上呢，中共接班政治有个非常奇怪的困境，什么困境？就是你看60后这一批60后年龄到了，位置也到了，但是习近平没有退的意思，所以他们没办法，这帮60后要继续往前走，他继续往前走，他有资格做下一代领导人，但是他又不能让习近平觉得他很着急，他在抢班夺权。结果是什么结果呢？一方面呢，他们年龄不断的年龄不断的变老，然后他在不断的失去机会，但另外一方面在政治上又不能公开的形成接班的这种欲望啊。当然这个情况跟什么很像，跟当年毛泽东也有点像啊。毛泽东时代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那最终是什么？最终是林彪被毛泽东逼走，实际上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啊。那结果是在蒙古啊，摔死在外蒙古。所以在中共的政治当中，接班人他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他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位置啊。习近平如果继续执政，那他再干一届，那这一代60后就等于跨过去了。60后一跨过去，70后就出现了啊。朱宗明就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去上海当市长啊。那为什么上海这么重要呢？因为过去几十年，上海一直是中国最高权力非常重要的一个跳板啊。江泽民是当上海市委书记啊，朱镕基也当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当过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本人也当过上海市委书记。那么当然上海市委书记还有个陈良宇后来是落马，因为社保基金案啊。陈良宇是江泽民的人，江泽民提拔起来，上海帮非常核心的人物啊。那当然这个胡锦涛要办他的原因是因为胡锦涛要摆脱江泽民，那胡锦涛摆脱江泽民，那就办陈良宇啊。那陈良宇就真的给他办了，陈良宇办了呢，上海就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空缺。那重要的空缺结果怎么样？结果就轮到了习近平就从浙江调到上海当上海市委书记。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习近平，你就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当然他不是因为他当了上海市委书记，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接班人啊。那只不过呢，陈良宇落马，习近平就去填这个空，就成为了，然后从上海市委书记去北京。那么所以这个和当时是不大一样啊。那么还有个就是李克强当然是团派，胡锦涛精心培养啊。那最终他和习近平搭档，成为这个总理。那文章说，习近平真正完成政治生涯最后一次重大跃升，就是到了上海啊。习近平在上海市委书记只干了几个月啊，然后就进入政局当常委，就这个时候他才算是真正进入了领导人的接班序列。五年之后，十八大，习近平接替胡锦涛啊，所以。习近平自己是从浙江进上海，从上海进政治局。你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朱宗明啊，朱宗明也是浙江人，长期在浙江工作，然后后来呢去财政部当副部长，然后又去这个上海当市长啊。那当然他仅仅是市长还不能算，还不做得数，你还得是书记才行。那如果文章说，如果朱宗明未来几年进一步的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然后再进中共政治局，那他的政治意义就会发生变化。所以他说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不再是一个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他就真正的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候选梯队。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年龄。习近平2027年执政再连任一届，那就是2023年。2023年22大进行权力交接，而2032年22大朱宗明刚好60岁。习近平2012年成为总书记的时候是59岁。也就是说，如果习近平长期执政真的把这个60后熬过去了的话，那么习近平最终需要找接班人的时候，那就是现在54岁左右的70后刚刚好。而这个时候朱宗明就去当市长。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关注这个朱宗明的原因。当然现在还不能说朱宗明就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但是你把这些元素全部捋一下呢，你会发现朱宗明好像各个条件还不错啊，还不错啊，而且他还来自浙江啊，那习近平又是从浙江去的上海，所以还是很有意思的。这篇稿子讲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啊。那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未来的接班人会不会真的又从上海走出去，这是个问题啊。那会不会，当然还有个后续问题，就是习近平2032年他万一不想退了怎么办啊？这很有可能。就像第三个任期觉得他任一期就够了，结果别人是不是第四个任期又想要了嘛，对不对啊？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音频方便大家开车的时候听，没有广告你可以安静的自己看节目也行，视频下方有链接啊。观点，从刘翔的决定看，至少说明他是清醒的，把边界划清，堂堂正正的做个大写的人，相信会启发很多人，离开污泥才能迎来晴朗。 OK。 提问，习近平这么密集的出访，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五中全会和21大前证明中国的外交局面只有他本人能够驾驭。这没办法证明，怎么证明？你让我来，我干得比你好嘞，对吧？又没有比较，这没得比较。当然你说外交拼外交，我有成绩就够了嘛，有成绩就够了嘛。你说非要讲到只有我能够驾驭这么极端的话，那肯定说不服别人啊。你让我来当总书记，我可能干得比你好，至少我外语比你强点，对吗？所以这个成功访美还不算啥啊，他想去访美，川普高兴得很啊，川普高兴得很啊。提问，中国为了习近平访美又买大豆，又强调美国企业在中国赚钱，那川普会不会看得非常清楚，习近平现在比美国更需要这次峰会？如果是这样，川普这个生意人会不会故意把条件开得更高，中国在谈判桌上的筹码是不是反而更弱了？外交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关系，外交不是个单向的关系，它不是个简单的串联。外交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并联关系，或者是一个结构啊。你说的这个呢，都是串联，这是因，这是果，这是因，这是果。但是外交就不是这样的，外交是个结构性的关系，就两国关系它是结构性的关系。结构性的关系呢，它可以一因有多果，或者有多果有一因，理解吗？ 所以呢，外交上不会像你这样思考问题，外交不会这么思考问题。外交上思考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比如说习近平访问美国，习近平访问美国，首先从战略上看，为什么要去访问？你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访问？那习近平访问美国，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稳定中美关系。稳定中美关系是习近平访美的战略性回答的战略性问题。为什么要稳定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对外关系现在非常的紧张。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跟美国、中国跟欧盟、中国跟日本、中国跟整个西方国家基本上都闹掰了。闹掰的原因是什么？闹掰的原因是战狼外交。战狼外交暴露了中共的全球战略，就是红旗插遍全球，暴露了。西方国家醒了，西方国家醒了就要跟中国划清界限。所以呢，那在整个的中国对外关系或者整个中共的对外战略当中，最核心、最关键、最基础的是什么？中美关系。所以稳定中美关系是任何一届中共总书记一直不能松懈的任务，这就是习近平访美的战略性的目标。那中间有没有其他的技术性的各种议题？当然有啊。美国不断的提高对中国的各种制裁，压力很大，压力非常大。美国现在手上有一张牌没有打，但是这张牌已经给中国看了，就是关于转运的问题，就是中国商品转运的问题。中国商品是在转运，你以为中国卖东西卖给东南亚是干啥？那就是转运。东南亚现在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出口最大的市场是东南亚。东南亚的人能消费中国的出口商品吗？当然不能。为啥？中国商品只能卖给美国、欧盟、日本这样的国家才消费得起啊，你否则那么贵的东西怎么消费得起？包括日用品都是一样的。那他出口到东南亚干嘛？不就是转运到美国去吗？美国每年需要的东西不会减少的呀。你到美国看一下，美国那些每年极大丰富的物资，极大的丰富从哪来？全是从中国来的。那你如果美国现在真的去使劲办什么，使劲办转运，抓中国商品转运，你看中国出口会变成啥样？所以实际上中美关系中间有很多我们还看不到的东西。那为什么美国不把这张牌打出来呢？就是习近平手里不是捏着稀土吗？就美国就要熬，把这个日子熬过去，熬到什么呢？熬到美国自己搞定稀土了，那才能跟他翻脸，早翻不了脸。没那么，就是在外交上很多东西不能讲，或者是讲不出来，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而且可能讲不出来的因素是更重要的因素，更是决定性的因素。所以中美之间外交谈判双方的筹码，有的在桌上看得见，有的在桌上看不见，有的你可以讲，有的不讲啊。你外交谈判基本上吵他三四个小时很正常，吵一整天都有的是啊，那拍桌子大骂那肯定有的是啊，各种手段都要用出来。但是有一条，你现实中没有实力，实力不够，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拿不到啊，你最多就也就是5%左右的弹性，其他的超不过5%啊。你说你在战场打到38线，你说我要求通过谈判把38线变成37线，做梦那是不可能，那死的都得死多少人啊。所以这件事情外交能够完成它的战略交换，但是不可能外交改变战略态势，那是不可能啊。提问： 国内经济问题一个都没解决，外交上的掌声真的能转化为国内的政治支持吗？还是说这些外交活动主要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是给党内看的？我刚才讲了，习近平访美他不是为了掌声，这是有战略任务的。因为如果中美关系不能稳定住，那中国的整个的对外战略就崩溃了，理解吗？当然这里面还伴随着一个中国现在的经济的问题。中国高度依赖出口，中国经济叫什么？一白遮百丑，就是一白，白是什么？白就是出口，遮百丑全部都是丑，只有一白。那你一白还端着别人的饭碗，那你还敢干啥？你不敢干啥。所以习近平到美国去，他是要维持中美关系的。所以为什么习近平去美国之前，美国把华为的案子拿出来审？为啥？你这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态势是怎样的态势呀，理解吗？虽然中国外交部天天牛逼哄哄，又是这个天天撇这个嘴，搞这个收拾这个收拾那个，但是你看得很清楚，你就是乙方，哪有牛逼的乙方？没有牛逼的乙方，乙方全是孙子。你看一下当年江泽民跟朱镕基被 Clinton 收拾成啥样，那就是因为他是乙方啊。那真的是那段时间这个就是孙子，就是当孙子，没办法。提问：他非得干到死吗？退休了每天喝茅台看美女旅游不好吗？他到底是哪种心态？很难让一个常人理解。网友答：退休了就没有权利了，权利这美酒谁喝谁知道。嘿嘿，那你没有在那位置上，你无法理解那个位置给你带来的那种价值感啊。观点：基础教育是人一生胸襟和眼界的决定因素。1950年、60年代的人是受基础教育质量最差，视野最狭窄，受中共荼毒最深，连北大校长都念错别字。哎，我也念错别字，抱歉啊，我也是60后，我也念错别字啊。你说的很对啊，让斯文扫地的红卫兵管理这个国家，只能给中国带来灾难。这个我不喜欢这样讲话，我不喜欢把某一类什么80后、60后这样类，因为差别其实很大的啊。除了年龄的共性之外，老实讲，人跟人的差别有天那么大，你信不信啊？真的是这样啊。就是你想一下，有的是坏人，有的是好人，你说这差多大？你说差别有多大？不过对于人类来说，中共领导人越昏庸，其对世界的长期危害越小，苦了中国人，幸福全人类，这是混账话。这种话是混账话，我觉得说这种话的人脑子不好使，脑子还没有小粉红好使。为啥？你想一下，你最亲的人就是中国人，你让中国人，你最亲的人去牺牲，说为幸福全人类，你相信这样的鬼话吗？如果你连中国人都没办法带来幸福，你还能幸福全人类？这真的是，这脑子不好使啊！我不反对你去评判啊，评判某些人，这个我不反对。但是你说啊，经常有人讲啊，习近平越混蛋越好啊，这把中国经济搞烂。你知道中国经济搞烂意味着啥吗？你知道当年这个三年大饥荒饿死那几千万人，你会不会说多饿死一点中共就会倒台？会说这样的混账话。所以不要讲这样的话，不要这样思考问题，不要讲这样思考问题啊。为什么？你想一下，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啥？我们 我们是带来，我们是给他人带来光明的，对吗？你为了达到你的目的，让其他人去牺牲，这跟希特勒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对吗？提问：如果朱宗明下一步真的接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信号有多强？他得到那一步，我们才真正，他得到哪一步，我们才真正的把他当储君？那不知道，这不是公开的事，都是猜的事。就是我们可以去分析，我们去个判断，但是你要问我，给你一个，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你告诉我一个指标，你这个指标一出现，我就知道哪件事情变成啥了。这是思想上的懒惰，用最简单的方式得出结论来。但是这个世界上通常没有这样，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我们还是要观察。当然，这个朱宗明真的去当了上海市委书记，应勇退掉。他显然他的政治行情是上升了，但是这个政治行情是否就意味着他能够接大位？不一定的。习近平憋了多久？中华鳖精憋了多少年？对吗？习近平还是指定他做接班人呢，他装孙子装了多长时间，他还不敢趾高气扬，对吗？你说现在朱宗明的这更不好说了啊，这个不知道，我不知道给什么样的指标出来啊，给没有人给得出这样的指标来的啊。提问：习近平选择接班人到底会更看重能力还是更看重安全？看重忠诚呀，忠诚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忠诚。川普也是呀，所有的独裁者，当然川普不是独裁者，川普是叫希望成为独裁者，他们的政治都是忠诚政治，他都看重的都是忠诚。你再厉害的人，你不忠诚，你不忠于我，你忠于事，我要你干啥？提问：如果一直到2032年都没有明确的接班人，习近平那时候已经79岁，万一哪天突然嘎在任上怎么办？嘎在任上，那就紧急开会呀，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呀，推选一个总书记出来呀。中共党章有，我印象中有这样的程序的，那中间就会有一系列的大事发生啊。理论上来说，他们应该有一些方案在手上。理论上来说啊，情况科技媒体报道，中国证监会近期向部分投资者窗口指导，要求提高人形机器人 IPO 的门槛。OK， 语速啊，语速到头了吧？是这意思吧？情况下观点，回复一下前两天咨询去德国留学的那位网友，不知道他的专业是什么。工科通常更容易找到同意接收的教授，如果是纯文科的话，就算能够顺利的入学，可能就业会相对困难。德国高校普遍宽进严出，南方比北方经济和治安稍微好一些。另外就是现在有一部分高校开始收学费，申请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即便不需要学费，签证的时间会要求你提供一年租房和生活费的少量资金证明啊，具体可以问一下 GPT 或者是 Gemini 啊。观点：台湾少子化现象同样成为国安问题啊，这个我们报道过了。台湾2350万人口，目前有149所大专院校，公立的49所，私立的100所，但是近20年已经有21所。私立大专院校停办退场，今年将会有2家私校宣布停办，学生少了呀。情况：今天有台湾的朋友来我家吃饭，饭间他给我看台湾身份证，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背面还显示父母和配偶的姓名， 然后给我看他的中国证件，他好奇问我为什么上面写的是居民身份证。我告诉他，在中国普通人出生只能去公安局办理户口登记，然后领取一个居民身份证，因为居民所以我们就不享受国家待遇的。这个故事，然后我们两个人干了一大杯。 OK， 山东又出现了一个令人联想的铁链女性，北京姑娘孙美华26年前失踪，家境不错，面容姣好，会英语，还写了一手好字。二十六年后，她被发现在山东曹县农村，和一名大她20岁的男子生活，精神异常，形容搞枯槁，俨然一名农村老妇。网友志愿者帮助寻亲后，终于被哥哥接回北京，可父母已经去世。一个原本生活在北京的时髦女性，这26年她遭遇了什么？ OK， 情况，网上看到内地一小学生因为没有戴红领巾，被老师在班级点名，让班级扣分不让上课，家长直接硬刚，红领巾源自前苏联的少先队，苏联解体后多数前加盟共和国已经放弃，俄罗斯也不强制佩戴，如今主要是中国朝鲜还保留着这个红色洗脑的传统。再说了，这么重要的话，如此廉价的红领巾，买它几百条放在备用箱，给忘记带的孩子取不行吗？非要为难孩子，忘带红领巾成了很多人童年的噩梦。我就连红领巾都没戴过，你信不信？我没戴过红领巾，我没有入过团，当然我更不是党员。为啥？出身不好啊，出身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